这时，耶稣来了，并呼唤。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布拉汉弟兄1964年2月13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图勒尔传讲的信息 Then Jesus Came and Calle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213，历时1小时8分钟。约翰福音11章从18节开始，那我想读一下。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15弗龙的路。有许多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一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我知道，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玛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我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对耶稣说：“是的，主，我信你是基督，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那注意这话。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师父来了，叫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求你今晚向我们的心确认这些话，我们现在等候你。你的道，你的仆人和这主题全都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那我来这儿的目的是要尽力帮助神的子民，那不光光是为了祷告和按手在病人的身上，而是要让他们认出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认出神的儿子在我们中间。我们今晚是讲这个主题，这时耶稣来了并呼唤。那我们要谈论的这个主题是个非常悲痛的时刻。那如果你读过我们主的生平故事，我们发现他是这个男孩拉撒路最要好的朋友。那他是那约瑟去世之后，耶稣离开家去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住在一起。那他们是最要好的朋友，那他就像是他们的牧师，是真正的朋友。那我相信人们说他们给他做衣服穿，做外衣穿，那这种衣服是完整的编织在一起的，是没有缝的。那他们为他做了很多的事，因为他们相信他，但是那他们相信并看到了，他们离开了教会等等来跟从他。在那个时代，那是一件很大的事，因为离开教会的严重后果甚至可能就是死亡。但耶稣这人周游四方，那些说他撕裂了他们的教会，说他们的祭司不好的话等等，他们认为他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甚至承认他就要被赶出会堂。那而且如果你从教会出来，他们就认为你没有得赎的机会了。那如果你不属于他们中的一个派系，像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什么的，那如果你在那个之外就不会得赎。那如果他们有权利有钥匙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把你给踢出去。那是他们自己的说法，难怪耶稣说你们承受遗传废了神的道。那现在事情又重演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历史时常重演。那不幸的是经文预言了要重演，而且它已经重演了。那我们发现耶稣没有被人尊重。许多时候人们想要论断这个跟他们意见不一致的人，那我们不要那么做。我们可以不同意对方却还友好相待。那如果我做不到跟一个人意见不一致却仍然爱他为他祷告，那如果我跟这个人意见不一但却不是为了得到更多的亮光并以圣经为基础的话，那我就什么也不对他说了。我总想友好的不同意他的意见，因为我爱他，那我当然不想要他失丧，他所做的也该和我一样，我们都不想失丧。 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思想奠基在道所说的上。道是真理，不是我们的信条或我们的想法，而是主的话，不是出于私意的讲解，而是道怎么说。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件事，那几乎像是亵渎。那我想，这是那天早上在传道人早餐会上，我让耶稣接受审讯。我说他们那时怎么做，今天他们也照样做。那或许我重复一下会好些，那如果有时间的话。那我说，今天我们发现，那在路德的改教中，在改教的时候，他说一人必因信得胜，信的人就得到圣灵了。但我们发现许多人说他们信却没有得到圣灵。那在约翰卫斯理的日子，他们得到了第二个祝福，他们称之为成圣，完整的成圣。那他们快乐并叫喊说那个叫喊的人都得到了圣灵，但他们发现他们并没有得到圣灵。许多人叫喊并没有得到圣灵。那五旬节的日子，他们说啊，现在恩赐的恢复临到了，圣灵的洗临到了，说方言的人就得到圣灵了。我们发现许多人说方言但却没有得到圣灵。那所以他们说，哦，是圣灵的果子，那就是圣灵。哦，不，不是圣灵的果子。基督教科学派有那果子，甚至不，那仁爱是圣灵的果子。那他们比谁都更有爱，却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只称他是先知，只是普通人。行，那所以呢，并不能够说明问题。那让我问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来让耶稣接受审讯。那愿神赦免我在讲台上做这种的陈述，但我要做一下他的对立面。那只是要给你们带来一点亮光。那今晚我叫你们来这儿，我要跟你们讲讲话。那我回到了拿撒勒人耶稣在地上的那个日子。那我来到这里边跟你们讲道理。那为的是要反对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现在我们都知道神是爱，圣经说的是。好的，爱、圣灵是忍耐、温柔、耐心、柔和、仁爱等等。那我要说，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我们要来看看我们所知道的基督徒们，看看你们的这个老祭司，他的曾曾曾祖父就是祭司，他必须在利未人的家谱里生来就是祭司。我们发现他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不像你们其他的人。那他怎么做呢？他牺牲自己上去那里查考道，神的道。他夜以继日的查考道，必须知道神话语的每个字母，经卷上的每个字。他必须倒背如流，那有关道的事他必须都知道。那此外，你父母结婚时是谁宣告他们结为夫妻的？是你敬虔的老祭司。当你父亲有需要，那农场缺钱，抵押的人要来夺走农场时，是谁去到他那里？谁站在他旁边？是你仁慈的老祭司。当你母亲要生你时，是谁站在房间你母亲的身边？你仁慈的老祭司。当你病了有需要时，是谁去了你那儿？你仁慈的老祭司。是谁给你祝福，把你交托给神，第八日给你行割礼的？你仁慈的老祭司。当你父亲打算离婚时，是谁把他们带回到一起，使他们和好？你仁慈的老祭司。当邻里出了麻烦时，是谁照看这事？你仁慈的老祭司。当然了，那这位仁慈的老祭司知道圣经说神需要一只羊羔做祭物。你们许多人是生意人，并不养羊，然而神要求的是羊。他们在上面弄出了几个畜栏卖羊，让生意人可以上去买羊，为他们的灵魂献上神所要求的祭物。这个叫耶稣的年轻人做了什么？他是从哪儿来的？他说他是同女生的。谁听过这样荒唐的事？我们知道他妈妈跟约瑟，那他妈妈跟约瑟结婚以前就怀了他，他就生出来了。那我们发现他一开始就有个不好的名声。他有什么团契卡？如果他是个敬虔的人，他加入了什么团体？当你的祭司查考了又查考，查考了又查考，要知道的道，他却走过来把祭司建立起来的东西拆毁了，你称那个是什么？当然不是。那那天你的祭司在那里弄出一个地方，那让你们可以在那里卖祭牲。这个年轻人怎么做？友善。他编了绳子，他愤怒地看着众人踢倒桌子，把他们从那里赶出去。你称愤怒地看着众人是圣灵的果子吗？瞧，剥夺那人敬拜耶和华的机会。生意人想要敬拜神，他不养羊，去那里买羊。耶稣却先倒桌子，踢翻桌子，把他们都赶了出去。谁更有圣灵的果子呢？瞧，就是这样。瞧，不是圣灵的果子，不是说方言，不是叫喊。你说那么波兰弟兄，什么是凭据呢？什么是凭据呢？印证那时代的刀。他们有圣经，他绝对是耶和华说话发生的事，不需要任何的解释。 在那里他就解释了，有你的祭司，有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其他的一切惯例等等，但他们却没有看见到耶稣使道为那个时代活了出来。那是那个时代的凭据，路德有他那个时代的凭据，卫斯理有他那个时代的凭据，五旬节有他那个时代的凭据，但我们是在另一个时代。那些东西是好的，但就像胎儿长出手指眼睛鼻子，但之后他必须成为人，他必须长成足月的婴孩，然后生下来有浑身体和灵，能够动。那我们发现这一切的事儿，耶稣只是在少数人中间宣告，只有他所预定得生命的那些人才看见了他，不是一大群的人。他的会众绝不像盖亚法的会众，那盖亚法可以召集整个的国家，耶稣召集的只是少数人，许多人不认识他。当他来到地上时，地上有千千万万的人，他在地上走过，他们甚至从来都不知道他在地上。今天人们又是一样，他要到被呼召得生命的那些人那里，他知道谁被呼召得生命，他不会，那他的职责就是成就那事。那我们注意到后来他们从教会出来了，相信了耶稣，但我说到关于耶稣的一切事就这样发生了。那一天耶稣离开了他们的家，那我想讲三件的事。耶稣离开了，死亡临到了，所有的希望都没有了。那等一下我要讲一讲这三件事。耶稣离开了，他离开了，麻烦就进来了。那当他离开你或你所居住的家时，麻烦就在路上了。当耶稣离开时，撒旦就有了一扇敞开的门。耶稣走了，那他一走，死亡就进来了。当耶稣出去，死亡就会进来，与他分离就是死亡。所以当耶稣出去时，死亡便进来了。死亡在拉撒路身边徘徊。后来他们打发人去叫他们所信所爱的那位来给拉撒路祷告，那因为他们看见了他，那知道他认识神。那无论什么神，那马大在后面表达了这点，那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说什么，神也必成就。他认出了耶稣与神原为一，耶稣是那时候的道。马大认出了这个，他知道如果他能够跟耶稣联系上，可是耶稣走了，他无法找到他。后来他们打发人去叫他，他不但没有来，还继续往前走。后来他们又打发人去，他不但没来，又往前走。有时候我们奇怪为什么那些的事情发生，但圣经岂不是这样说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知道他在干什么，如果他单眼没问题，他知道他在干什么，是有一个目的。我们发现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19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父告诉他离开，并离开这么多天，那些天结束后，那当时他说的话，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那么他说，那他就好了。他说他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因为他们想方设法要叫他去拉撒路那里医治他，或说必须要做什么，但他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准确地做了他预定要做的事。他不来，那你注意到他回来后，在坟墓那里，他回来找到这家人后表达了这点，所有的希望都没了。拉撒路死了，那每个时辰他们一直在想，他可能出场了，他可能出场了，他可能回来了。最后拉撒路死了，断气了，他们出去把他熏了，那放掉他身上的血用细麻布把他裹了，放了香料，把他放进坟墓里，在坟墓上放了一块石头，那这是当时他们埋葬的习惯。那在地上或者在岩石上挖了一个洞，再在坟墓上放一块石头，那是他们的习惯。那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过去了，第三天过去了，第四天过去了，那人已经在坟墓里边腐烂了，他的鼻子也许都塌掉了。那我想第一样塌陷的东西就是鼻子，那已经腐烂了，他的肉已经归回尘土或正在归回，他的魂离开了他，去别的地方有四天了。那今生再见到他的所有的希望都没了。那当所有的希望都没了时，那他们等候了也许啊，他第一天会来，第二天会来，没有。后来拉撒路死了，他还没有来，于是绝望进来了。那之后必定有人告诉了马大，说这个师父在外面。那于是马大来到街上，耶稣在那个黑暗的时刻来了，当所有的希望都没了，那通常正是他到来的时候。瞧， 他就在最黑暗的那个时候来到了，耶稣出场了。那注意，他来呼唤马大，他的同在带来了新的希望。不管那孩子是不是死了，但他的同在带来了新的希望。今晚你可能得了癌症或心脏病坐在这里，那我的朋友医生已经放弃你了，那可能残疾了坐在轮椅里，所有的科学都说你没有盼望了，那沉淀的钙使你的骨头都增生了，那你再也不能够弯腰了，那或者说你的心脏太糟糕了，医生说你可能随时去世。哦，一大群得了癌症和肺结核的人，也许你有最后的希望，可是似乎医生已经不管你了。然而在耶稣基督的同在中，认出耶稣基督同在又带来了希望。有人可能会跟你讲，也许你以前从未听过，但假使有人说，我知道在哪里有一个教会，他们相信神，为病人祷告，现在你准备很快就要死了，那叫突然出现了新的希望，总是在那黑暗的时刻出现，通常是在那个时候有人会说到有关此类的一些的事，告诉你关于耶稣的事，他的同在带来了新的希望。今晚愿他做同样的事，就像他昨晚所做的，我们千真万确的看到那被印证的道，他彰显了出来，被证实了。那位生活在1900年前死在哥哥他第三日复活，后来向那些门徒显现并打开他们眼睛，做出这个时代应许的耶稣，今晚就在我们面前，他一定能给人们带来希望，新的希望升起来了。也许有人说，那教会好像枯干了一段时间了，我们已经几个月都没有新鲜的水了，我们没有了复兴，那看起来每个人都是那么死气沉沉，或类似这样，我们只是去教会唱赞美诗，听一些的信息然后回来。但突然当我们开始枯干时，耶稣出场了，他使我们精神振奋，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东西，他总是在那里那么做。当耶稣进来的时候，新的盼望就来到了，他的同在带来新的盼望。马大知道耶稣是那彰显出来的神的道，他已经看见了那个时代，要是他没有看到，他就仍是一个正统犹太教的信徒，他就仍然属于教会，但他看见了应许之道，他看见了应许之道借着耶稣彰显了出来，知道他就是那活的道。当他听见了这道，他不管有多少人批评他或别的什么，他尽全力捍卫耶稣。瞧，他知道耶稣是那彰显出来的道。毫无疑问，他读到了以利亚在他那个时代的故事。那以利亚是神在那个时代彰显的道，他是先知，主的道临到先知。那里有一个妇人，神借着先知的祝福赐给了他一个小孩子，他有了这个孩子。那一天大约11点，那孩子一定是中暑了，那他跟父亲在田里，圣经没有说他没有说是中暑，但他开始喊叫说，我的头我的头。那白天11点左右，那他父亲有个仆人，他把孩子带回家，那孩子躺在妈妈的怀中直到中午，病得越来越厉害了，最后死了。那他没有绝望，那所有的邻居进来叫喊那乱嚷，但那位坚定的母亲，他的孩子死了，他把孩子抱进他为先知预备的小房间里，将那样放在先知的床上，他对那个仆人说，给我备好骡子，赶着他直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停下来。哦，这就是了，你们没有时间来争辩吵闹，现在已经过了那个日子，我们能继续走，我们必须去到那儿，我们有个需要，所以他说，你往前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慢下来。他们一直来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是个属神的人，不像基督，那基督知道万事，因为他就是神，以利亚是神的一部分，那是基督在以利亚里面，那是那个时候的信息，因为给那个时候的主的道与的先知同在，耶稣是所有这些先知的全部，每个先知都只是彰显的，就是这样，从约瑟一路下来，那30块银子每个地方都描绘了基督。那摩西也是，大卫作为一个被弃绝的王坐在山上哭泣，因为他被弃绝了，800年后大卫至此坐在山上，那是基督的灵在大卫里面，那耶稣是大卫的根，又是大卫的后裔，他也坐在山上哭泣，作为被弃绝的王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那是什么，是基督回到了那里。但大卫写的诗歌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所有的骨头他们都瞪着眼看我， 他们扎了我的脚和手，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内衣来研究，那是基督在呼喊，是基督在大卫里面说话。没错，这是道的彰显，基督来应验那些先知说出来的事，因为道与先知同在。在昨晚的讲道中提到，他说他来应验先知说到他的事，因为他们拥有道。以利亚是神的先知，是那个时代的道。所以书念妇人跟那先知待在一起，直到先知来彰显了神的大能，伏在孩子身上，孩子又活了过来。那马大必定他认出了这点，虽然他忙于照看家、洗碗等等，但他在那里显露了本色，他真正的显明了他里面是什么。他马上去找耶稣，如果神在以利亚里面，谁必定在基督里，因为耶稣已经证明了他就是那位。阿们。我喜欢这点，那个决心。马大去了耶稣那里，他必须去了他那里。当他到了耶稣跟前，他在那里发现，那记住，他知道神从不改变，神从不改变他的程序。如果神在以利亚里面可以叫死人复活，他在基督里面也能叫死人复活，即使他还没有做这事，因为那是同样的神，神仍然没有改变。他今晚就跟他以前一样，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没有改变。耶稣晓得马大知道神在他里面，你要注意这点，等一下就证明了。马大对耶稣说了一些关乎的弟兄的事，他说，主啊，我相信你是。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他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是，这是在燃烧的荆棘里与摩西同在的，我是，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我是城墙，我仍然是他。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马大拥有了这个伟大的保障，即耶稣就是应许之道。他说作为先知他不可能说谎，因此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马大说，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虽然我兄弟死了，躺在那边的坟墓里，尸体现在正在腐烂，但就是现在，无论你说什么也必成就。是的，他所要的就是听见耶稣说这话。阿们。哦，马大，今晚我们在哪里？只要你说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只要听他说这话，他们可能来告诉他说耶稣说了这话，但这里是耶稣亲自说的。神的打开瞎子的眼睛，使他们能看见，在主的同在中，当他说出道时，总是彰显出来。马大说，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只要让我听见。他想要耶稣说出道来，他只想听见这个，只要得到道，那就是他所需要的，就是听见耶稣说他要做这事，他当时就可以那么做。但你瞧，借着父显给他的意象，他必须站在坟墓旁边。哦，持守你的信心，神正在做成万事，没事的。只要等到马大到了坟墓那里，那注意，如果马大可以让耶稣说这话，甚至当拉撒路还，那所有的希望都没了，那所有的事儿都死了烂在坟墓里。但只要听见耶稣说这话，那就是马大所要的。那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马大相信这话，他相信。那注意，他必须相信不可能。他听见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他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是的，主啊，我信这话，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样，以前我也这样说过，现在说也很合适。那不久前我跟一个妇人交谈，她属于刚才我所提到的某个教会，那这教会不相信耶稣是神，那不相信他的神性，说他只是个先知，一个普通人。那他是，没错，但他是先知加上神，瞧，他是彰显，耶稣是身体、儿子、人，神圣的住在他里面的，神在他里面，他是一个神人，他是人，然而他是神在肉身彰显。当我们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了。那就是他说的，你们看见父就是看见我了，你们看见父，他是影像，因为他是道。阿们，是那起初就有的。 阿曼他称众仙之是神，你们知道这个吗？他说你们称那些承受神道的人是神，那当我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怎么能够定我的罪呢？因为同样的道说他要在那里，道再次彰显了出来，而他们仍然不相信。这夫人对我说，我能向你证明我喜欢听你讲道，但我一件事你讲得太过分了。我说什么事？他说你太夸大耶稣了。我说我希望他来的时候反对我的事只有这个。他说，我说我希望他在我身上所能找到的错误就是这个，如果我一万个舌头我都不能够把他说尽，我这是何等的一位。他说但你把他当作神了。我说他是神，如果他不是神，他就是世上曾经有过的最大的骗子。他说他是先知。我说他是先知，这是真的，是神先知，全备的道，先知有道临到他，这时他成为先知，但他是那全备的道。他说我能向你证明你把他当作神了。我说他就是神。他说他不可能是神。我说但他是。他说你说你相信圣经。我说我相信。他说我用你自己的圣经向你证明的不是神。我说证明吧，如果圣经那么说呢，我就相信，因为我相信道是正确的。他说在下去拉萨路坟墓的路上，你记得约翰福音十一章的事吗？我说我当然记得，夫人。他说瞧，在下去的路上他哭了，圣经说他哭了。我说圣经的确说他哭了。他说他怎么可能是神又哭了呢？我说他是人，是人又是什么？我说是的，女士，你没有看见，他是人，下去那里与哭泣的人同哭，没错，与忧伤的人同忧伤。他是人，但他的挺直了单薄的身体说拉萨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就站了起来。人绝对做不到这个，那是神在人里面，除了神谁能叫死人复活呢？他就是复活，就是生命。没错，那天晚上在海上，他在那儿累了，躺在船尾，有一万个魔鬼发誓那天晚上要淹死的。那只小船像个瓶塞一样，在暴风雨的海上被抛来抛去。那些魔鬼想，我们现在抓到他了，他睡着了，我们要把这一群人都沉下去。哦，他是个人，累了，但一旦被唤醒，他站在卷帆索上，抬头看，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和浪就听从了他，那比人大多了。当他饿了，他是一个人，从山上下来寻找一块饼或什么东西吃，或是树上的无花果，但当他拿了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那是神在那人里面。没错，哦，每个卑微的人都相信这点，所有的诗人都相信，难怪一位诗人写道，降生他爱我，受死他救我，埋葬他带走我一切的罪愆，复活的是我称义，永脱罪的权势，因而他再来我得福无边。艾迪佩洛尼特，那他的歌没人买，那一天他的圣灵的影响下摇摇晃晃抓起笔创作了这首加冕之歌。他写到何等的权柄，耶稣尊名，天使全受的俯伏，献上冠冕，同心尊敬他做万有之主。哈利路亚。当然了，我们相信他就是这个。是的，先生，马大必须相信当时新潮的思想认为不可能的事儿，你也必须相信那些不可能的事儿，才能够看到新的生命，才能看到一些事情的成就。但如果他认出来了，那如果马大认出了耶稣是道，不可能发生的事就会发生，因为耶稣是造物主，必支持他说的一切的事儿。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那是他的道，但当神照他的道来做，不可能的事就彰显出来了。是的，先生，当神照他的道来做，不可能的事就彰显出来了。当神说这事要发生，那么你就接受了道，然后留意，不可能的事就会发生，事情肯定会成就的。但注意，甚至在那一切事上，马拉说，就是现在，主啊，你无论向神求什么，谁也必成就。他知道，只要他能让那道从耶稣出来，他只要能够做到这个就够了，就是得到那道。是的，那是在最黑暗的时刻，耶稣来了并呼唤，他们看到了何等的事，一个复活。那让我们看看另外几个黑暗时刻来临的时刻。那曾经有个人叫约伯，是圣经中最古老的先知之一，他是个伟人，他爱主，做了所有的知道该做的事，撒旦想要筛他，所以一天他对神说，是啊，不是，神对他说，撒旦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神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他是个完全人。哦，撒旦说，肯定了，你赐给了一切的东西，为了做一切的事儿，当然他是个伟人，你且容我得罪他一次，我必改变他的态度，我必使他当面弃掉你。神说，你做不到。那是神对信徒的信任。为什么？他是无限的，他是永恒的，他从起初就知道末了，他知道撒旦做不到，因为他是道，他知道约伯要做什么。 那记住，约伯，那撒旦使他长出毒疮，杀了他的孩子，夺去了他一切所有的，他的健康没了。即使他的安慰者来了，他们却什么也不能够做，只是控告他是个暗中犯罪的人。那老约伯陷入了这样的境地，感到极其的痛苦。你也得陷入这种痛苦之中，你必须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约伯到了路的尽头，他说，愿我出生的那儿受咒诅，愿太阳不发光，愿月亮夜间也不发光，愿的名字永远没有人去呼叫。在那个危难中，耶稣出现了。约伯往下看，说，看到一个人，花凋谢了，春天又长出来，树被刮倒，即使得了水气又长起来。他看到所有的植物生命又活了，他说，人躺下气绝，他在哪里呢？你知道他是个老人，他说他儿子来哀悼他，他也不晓得。唯愿你把我藏在坟墓里，将我存在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给我定一个时间，设一个日子。我们他继续这样说，他到了痛苦的极处，会发生什么事呢？叶子活了，回到树上，花又回来了，其他的一切又长出来了，而人躺下去气绝，他在痛苦中，他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他到了那个年纪，他看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出现了，向着抬头望天，他看见耶稣在最后的日子来到那个黑暗的时刻。他妻子说，你弃掉神死了吧。然而他说，妇人，你说话像个愚顽的妇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甚至他妻子都拒绝了他，他的教会拒绝了他，每个人都拒绝了他。在那黑暗的时刻，当他不知道要去哪里时，耶稣出现了。那时他喊道，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在这最黑暗的时刻，耶稣出现了。是的，先生，摩西，对摩西来说，最黑暗的时刻是在以色列，他正在履行职责，在荆棘丛中遇见了神，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摩西下去跟亚尼和羊皮各种各样的模仿征战，他们试图模仿摩西的工作，在这一切事上，摩西都忠于神，他最后让以色列人相信了，他从埃及出来上去应许之地，神说，你们要在这山上敬拜我，那是神的道。摩西知道他必须去到那座山上。阿们，神那么说了，没有法老能杀得了他，没有魔鬼能杀得了他，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杀得了他。阿们，哈利路亚。哦，我觉得太兴奋了，他要去那座山上，我们也是在去荣耀的路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止我们。神要印证他的道，我不在乎发生什么事，神不管怎么样都要做这事的。他在履行职责的路上，现在他被包围在两座山之间，他听见背后有轰鸣声，是什么？是法老成千上万的战车来了，他们披着铠甲，拿着枪矛等等驾车来践踏他们。红海在那里把他们的路切断了，他怎么办？他陷入了危难中，人们都在尖叫，哦，我们现在要受罚了，法老要杀我们了，他的刀要刺透我们，我们婴孩要死在旷野里。摩西喊道，说，神呢？这是耶稣出场了，他是火柱，没错，他降下来悬挂在摩西与危险之间。阿们，他是我们的调解人，他站在中间。阿们，他是中保，他站在那里，他立在那里。对那些来此想要做点什么事的埃及人来说，那是黑暗，对以色列人来说，他是靠着行走的光。那早晨，那天晚上，风开始猛烈的吹。那天晚上神做了什么？他以火柱的样式下来了。那记住，他仍是那火柱。是的，先生，他在地上时，他说，我从神那里出来，又归到神那里去。在他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后，圣徒保罗在下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那火柱击倒了。那记住，保罗是个希伯来人，他本来不会这么说的。他说，主啊，你是谁？那大写的 LORD 以罗心，我所逼迫的是谁呢？他说，我是耶稣。阿们，哈利路亚。他是首先的，是幕后的，他是一切。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同样的火柱，同样的神在做同样的事，有同样的应许。阿们，使他的道彰显出来。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我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是的，先生，是的，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拿，他说他们每个人都死了，但我是自由拥有的。摩西呢，在燃烧的荆棘里，那是我是，他仍是我是，不是我过去是，我是一直都是现在是。 我们在这里发现摩西被逼到了这个角落里，基督降了下来。那圣经这样说，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都更宝贵。为基督受的凌辱，基督是受膏者，是从神出来的罗格斯天使。任何圣经读者都知道那天使就是基督，他在旷野里，他也该彰显的样式出场了，荣耀归神。今天他以同样的样式来了，同一个基督彰显了他。他告诉他们，他要领他们出去，他正在做这事，他来支持他的道，印证他。他来了以后，就像他对马大做的，那时的呼唤，他说，摩西，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对百姓说话，前进。那个黑暗的时刻，红海分开了，他们走了过去，在他们的旅程上应验神的道。是的，在摩西最黑暗的时刻，耶稣出现了。我们现在到了时间，那他呼唤摩西。那我们要你们注意另一个小人物，他的名字叫雅鲁。今天世上有许多这样的人，那他是暗地中的信徒，他爱耶稣，听说了耶稣，他相信耶稣，但你瞧，他已经加入了一个组织。是的，他是，那他不能走出来承认，他相信，但他不能承认，他已经跟不信的人联合了，但他真的相信。那你知道，当一个人处在那种情形里，有时候神就要让他摊牌了。正是在痛苦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显露自己的本色，我们真正是什么。所以亚鲁在那里，他已经跟不信者联合了，他去了他们当中，把名字记在了册子上等等。他是一个祭司，他不能承认，因为这是他的饭票，所以但他仍然相信耶稣。那一天他的小女儿病了，我毫无疑问，像这样一个人，他肯定会叫医生来。那医生来了，照料孩子，那烧越来越严重了，那不就烧太严重了，最后他濒临死亡了。亚鲁非常的痛苦，他必须做一件事，他实在不知道要做什么。那他想，巴不得我能找到耶稣，那不管他在哪里。他不会像尼哥底母那样等到夜里举行私人会面，那时间要求行动，要行动的时间到了，当时他必须行动了。那我想弟兄姐妹现在也是一样，要行动的时间到了，时间到了，要么信要么不信。那分界线临到了每个男人女人，临到了每个孩子。有时候当你越过那条线，就剩下一样东西了。当你越过怜悯与审判的界限，越过那条界限，那就只剩审判了。那记住，亚鲁极其的痛苦，他不知道要做什么。他的祭司们站在那儿，所有的拉比站在了周围，团契里的人也都跟他在一起，都在那里注视他的小女儿死去。医生站在门外，双手合拢，摆摆手，能开的药物都开了。那是耶稣在一直做工。耶稣这么做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显露出这个人的本色的。过了一会儿，我能看见他取了他的小帽子戴上，穿上他的祭司服，说，你去哪里？我听说他在河那边，我要去找他。哦，神啊，他离开了。在那个痛苦的时刻，他必须做出决定，要么他的孩子死掉。那他知道那是道的彰显，他是个祭司，他读过道，知道那是神的彰显，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他知道那个，他被迫面对这个问题，他必须得犯一个错误，让他的孩子死掉或者承认。当他处在那个痛苦中，就在那时耶稣出现了。他去见耶稣，他说，我要跟你去，不管你说什么。在路上来了一个送信的，那这黑暗的时刻，他承认了，他相信耶稣。他等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己把自己逐出了教会，说的是耶稣的信徒。那来了一个送信的，说，不要劳动任何人了，因为你女儿已经死了，她昨天就死了，已经死了，不要再搞了。尽管他的心好像要崩溃了，但他举目看见耶稣的双眼。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不要怕吗？你若想看见神的荣耀，你害怕什么呢？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会去的。他已经说过他要来，他已经说过他要做这事，现在他正在做这事。阿们。他说他要在幕后的日子出场，像他过去那样做这些事儿一样，正如我们昨晚所读过的还有讲过的，他正在这里做这事。你害怕什么呢？那记住，当他来了，他把他从死亡中呼唤了回来，他出场，把他从死亡中呼唤了回来。老瞎子巴迪买有一次遭遇了他最黑暗的时刻，耶稣下去那里，在耶利哥那里组织了一场全福音商人早餐会。他在那儿遇见了撒该，他走在街上，在一棵树上遇见了撒该。那所以当他 那他不会阻止其他任何的东西的，我确信这点。瞧，所以那时当他来到那里，他遇见了撒该，那撒该便跟从了他。老瞎子巴利买从小就瞎眼了，他认为耶稣会从那城门出来，就等候着。那不久他听见许多的喧闹声，大家都走过来，他听见基督说，嘿，你上那座山上去吧，我们听说你叫死人复活，我们这儿的墓地里全是死人，你若是弥赛亚，叫你上来这里，叫这些死人也复活吧。那你知道那同样的魔鬼今天仍然活着，瞧，披着宗教的外衣，同样的方式。瞧，你若是弥赛亚，那我们得叫死人复活，我们这墓地里全是死人，过来吧。大家都喊叫起来，一个人大叫何塞纳归于这先知，另一个又叫这个叫那个叫别的，如此的混乱。这老瞎子在想，哦，我错过他了，他去那里了，我还以为他会来这里，我被放在了错误的地方。他开始喊叫起来，他想，他若是道，他就是神，他必须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在这痛苦的时刻，他叫喊起来。你可以标出当时耶稣在耶利哥所在的地方，他们说他所坐的地方离耶稣所在的地方有150码，几千人拥挤在耶稣的周围，他不可能听见那样的喊叫声。是的，但他感觉到了，耶稣站住了。正想抽出一个晚上我要来传讲这个主题，这时耶稣站住了。哦，然后耶稣弯下腰来。哦，神呢？但当耶稣站住时，怎么了？耶稣呼唤了他，师父来了，不要灰心。门徒说，他叫你，他正在叫你，从那人群当中把他呼唤了出来。他现在做同样的事儿，你明白这个了吗？瞧，师父已经来了，已经呼唤了你。他呼唤让瞎眼的去到光明，让黑暗变为光明。他呼唤拉撒路出死入生。师父已经来了，他呼唤你。当耶稣呼唤他时，他使他恢复了视力。那一次，山上有一个得了血漏的妇人，钱财都在医生那儿花尽了。那毫无疑问，他们卖掉了牲畜，卖到了农场，把农场抵押了。他们在医生那里花尽了一切所有的，没有一个医生对他有帮助的。他变得越来越严重了，血止不住，一直流个不停，他病得越来越重了。那一天，当他坐在他住的山上编织时，他俯瞰山谷，看见一只船划了进来，大家都开始跑过去说，何塞纳归于这先知，他听过了耶稣的事，信心是从听到来的。那他说，我要下去见他一面。他走下去，一看见彰显在肉身中的神的道，他知道那就是他，因为他的谈吐和外表很不一样。是的，先生，哦，巴不得我能以某种的方式吸引他的注意，巴不得我能以某种的方式摸到他。他偷偷的挤过人群，摸了耶稣的衣裳。那记住，耶稣感觉到的不是他的手指，不，先生，因为巴勒斯坦人的衣裳下垂宽松。那然后，那彼得说，大家都摸了你。耶稣说，但这是不一样的触摸，我觉得我虚弱了。耶稣来了，富人的钱财没了，一切都没了，在那黑暗的时刻，血止不住，医生无法止住血，但耶稣来了。他做了什么？他呼唤那妇人，环顾四周，直到找到了妇人。他说，你有血漏，但他止住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师父已经来了，他呼唤你，他已经来了，他呼唤过了，他是妇人恢复了健康。我们昨晚所讲的井边的妇人，所有的希望都没了，也许他的第五个丈夫离开了他，那天晚上他刚接受了第六个丈夫，他对第六个丈夫还有点怀疑，他的道德没了，他想要做一个真正的女士。毫无疑问，他一直在读圣经。他来到那里，那大约11点上去，那一大早正派妇人去的时候，他不能去，他把水罐顶在头上回去了。那他不能跟他们一起去，那当时他们之间有隔离，那正派的跟不道德的不能混在一起，那他不道德的人只能待在他们自己的地方，那所以他不能跟其他的妇女一起去，他们不会让他同去的。但大家都打完了水回去后，他来打更好的水了。后来他上去那里头顶着水罐，毫无疑问他边走边想，那我对昨晚我嫁的这个男人有点怀疑，那他这个男人举止怎么这么古怪，我实在不了解的。那我们没有机会，我被逐出了协会，我不能去那些的教会，那他们不，那看看他们，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很痛苦。我一直在读圣经，总有一天那位先知肯定会出场。那我知道他们宣称没有这样的事，那可能是100年后、1000年后的事，那我们仰望他有几千年了，但这事从未发生过，所以我们现在不再仰望他了，那一切都是这样。那不，那我们有教会等等，不，我们现在不需要任何的那东西。那他边走边想这样的事儿。 那你知道当你思想他的时候，那正是他向你显现的时候。就像昨晚我们讲的，在他们去伊玛忤寺的路上，他正思想这些事儿的时候，听见一个人说，请你给我水喝。怎么回事？在这道德失丧的最黑暗的时刻，也许这是个漂亮的女士，那被任凭去了街上过那样的生活，有时候不是女孩子的过错，是父母的过错。任凭的那样出去，那她在那儿也许卷发往下垂着，她被人遗弃，疲倦地走着，没有人跟她这个孩子有任何的关系。也许她身后有很多的故事。那不管怎么样，那我知道一件事，她读过圣经，她相信圣经，有了一种子躺在她心里。她说呢，如果事情发生的话，我一定会知道的。他们预定得到那个。那看看老尤达站在那里，举止好像他做了什么大事似的，但他内心深处却是一片的黑暗。虽然光借着他所行的事照耀了出来，但他内心深处并不相信这光。那瞧，光不能照到那里，但是井边的妇人他相信，只是他的生命漆黑一团。但当光照到时，光就把黑暗除去了。可是当光照到尤达时，却是他的完全黑暗。不同就在这儿，瞧，这妇人为那个目的而生。他说，当耶稣将他有几个丈夫给他说出来时，那他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一下子兴奋了起来。他本来很痛苦，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知道弥赛亚来时他必定会做这样的事儿。这时耶稣呼唤了他，耶稣呼唤他，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借着神的道认了出来，耶稣把他从最终呼唤出来，归向光明。他的名字在圣经里，今天他已经得到了永生。耶稣同样能呼唤你，因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的，妇人的道德没了，但他仍然知道耶稣有那个辨明的能力，他知道那一定是弥赛亚。当耶稣说我就是他，我就是他时，那妇人知道那就是了。那一次门徒乘船外出，所有的希望都没了。那暴风雨，那他们没有带上耶稣就出去了。那暴风雨就像当时在拉斯路的家里一样，所有的希望都没了。小船浸满了水，他们尖叫哭喊，也许祷告等等。闪电划过，小船浸满了水，桅杆折了，桨也断了。他们互相抱着哭喊，在那最黑暗的时刻，耶稣走了过来。但对他们来说，他看起来像个影子，他看起来吓人，像是个幽灵一样。他们害怕地喊叫起来，那就是今天的问题。在那黑暗的时刻，耶稣来了，你却害怕他，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他是什么，他们说那是个幽灵，他们尖叫起来。于是他呼唤他们说，是我，不要怕。在最黑暗的时刻，耶稣出现来帮助他们，那是他行事的方式。在最黑暗的时刻来到，耶稣来了，彰显自己，来到他们那里。彼得说，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过去。耶稣说，来吧。你知道吗，朋友，不久他要在末日来接走那些人。那教会再次陷入了这个黑暗的时刻，这岂不奇怪吗？那我想在这里说点事儿。那这个不是教义，那我只是在预言。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那记下我的话，不久必到一个地步，所有的宗派都必须要加入基督教协进会。如果他们不加入，他们就得不到这协进会的支持，因此将会有一个抵制，没有人去这些教会或去任何的教会，除非你从自己的教会得到了一个记号，否则你不能买卖。那你看到就像过去一样，他又要重演兽的印记。那教会属灵的人，他们意识到这点了，至少你们五旬节派的人要认出这点。那你们开始感觉到了，那当你们的教会，那许多五旬节派的组织，那我不用叫出你们的名字，但你们知道现在他们正在进去，他们自己也承认了这点。那当你那么做时，你必须得做什么？你必须得放弃你的圣灵洗的福音教义，你必须得放弃你的圣经教义，因为那些会员不会容忍这种东西的。真正的重生的基督徒要先死，因为神的道已经警告他们了，他们知道这件事要临到。是的，先生，就在最黑暗的这个时刻，耶稣来了，并呼唤他们说，不要怕，是我，我仍然与你们同在，我在这里要彰显我的道。他那个时候怎么样，他现在也怎么样，他说他要那么做。师父来了，他呼唤了我们。那这里有许多的病人坐在这里，那毫无疑问，医生告诉了你们说你们没有希望了，那你可能处在最黑暗的时刻，但记住了，师父来了，他来呼唤你。 有一天，那有一天，师父要来呼唤每个记在高阳生命册上的名字。如果你的名字不在那里，现在就让他记在那里，因为他要来呼唤，甚至那些在坟墓里的人也会听见他的声音，得到生命。师父要来呼唤你，但他今天呼唤你时，愿你回答并为那日做好准备。这是我对你们的建议，这个时代的应许。他应许他要在这里，他所做的事他要再做。现在师父又来了，他呼唤你，让我们低头。那我这里还有大约六页，但我现在不能讲那些了，让我们低头。我承诺早点结束，那现在已经超过了一刻钟了。天父啊，主啊，让这事再一次的发生。我所说的这一切的事，耶稣来了叫你，他来的是要做什么呢？他呼唤。主啊，让这事再次发生吧，让你的圣灵今晚来到会众中间。主耶稣以圣灵的样式，让他今晚来启示自己，然后彰显自己，就像那些人，他们怎么相信我们也要怎么相信。主啊，这里有许多人可能从未有这样的机会，我们祈求你今晚再次应允他们，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奉耶稣的名这样祈求，阿们。是的，姐妹，那继续谈吧。很好，那继续谈。大家都保持真正的安静。你们相信主来了吗？他来了。他来的时候仍然呼唤吗？那你只要相信，如果你相信神的道，道必应允。瞧，我没有时间叫祷告队列上来，那若主愿意，那今晚我就直接从底下的会众中叫他们。师父来了，在末日他来应验他的道。他那个时候是什么？他今天还是什么？那个时候他的彰显或身份证明是什么？今天还是什么？因为他仍然是神的道。你们相信这点吗？神的道辨明心中的主意和思念，他那个时候的行事方式也是他一直的行事方式，他仍是一样的。如果他此时那么做，你们会相信他吗？那会使你们相信他吗？你们底下的人，那让我先看一下，看有没有我认识的人坐在这里的什么地方。那所有在这周围不认识我的，那请举手。那知道我对你无所知的，那病了的人请举手。那我猜大家都是的。好的，那你们相信，你只要全心的相信，那不要疑惑，要有信心，相信神。我要求你们保持真正的安静，坐着。那请不要走动，瞧，你是一个灵魂身体，你的灵，那圣灵很容易受惊。那多少人记得许多年前，那圣灵，那当时我来这里告诉你们，那当时我握着人的手，主告诉我说这辨明的恩赐要来，然后一直下去，你们记得吗？那记得这个吗？但他说，你若能叫人相信你，那记得许多年前的那个日子吗？你必须要相信。我见过一个男的，我相信那天晚上他在这里坐在那儿，那圣灵，那我想到的时候注意到他了，他是个残疾的人，那胳膊下拄着拐杖。就在我开始呼召时，砸弹去了那儿，那里一个黑暗的影子，那我亲眼看见了他起来走了出去，他会残疾一辈子的。瞧，所以如果他，那他就会在那里得医治。瞧，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猜的只是听从了敌人。但如果你站着留意那些的黑影，看到他们的形态，他们是什么样子，留意他们如何行事，瞧，就是这样的。那我无法医治，如果人告诉你说他能医治你，他错了，你已经被医治了。但关键是认出耶稣基督的同在。那马大知道，如果他能再看见耶稣，他就能够得着他所求的，因为耶稣是彰显出来的道。难道今晚我们不能那样相信，相信他吗？那我们当然应该相信。他来了，他来了，他以圣灵的样式来了，那就是他。现在你只要祷告，那瞧这上面，那我让某个人站在这里，在我旁边祷告。那瞧那么多人在祷告，房子里到处都是，那你必须得要留意， 那你说啊，不大内向啊，不先生，我做不到，就像你无法给我做一个梦一样。强，你可能认为你，那如果我给你讲我的一个梦，你就会相信，但你无法自己来做，你不能说啊，不大内向，那我打算做一个你的梦，不，你做不到，我也不能看见异象。那不管是谁给你讲一个梦，必须是这个人做了这个梦，那异象也是这样。那我看见一个男的坐在这排的末尾，他得了关节炎。如果他全心的相信神必医治他的关节炎，你相信神会这么做吗，先生？那位坐在这排末尾的墨西哥人，你相信这个吗？好的，先生。坐在你旁边的女士，她也有关节炎，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女士？那这个麦克风有回音吗？那我怕人们听不见，你相信吗？好的，坐在旁边的另一个墨西哥女士怎么样呢？她正在受胃病的折磨，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胃病吗，女士？她得到了。我看见那光降下去，那表示事情发生了。那里是的，光击中了他，光就在那里盘旋，事情成了。瞧，当他能找到信心的时候，让他们因他们的不信，他就不能行许多的事。那有个女士坐在这里祷告，就在这里，她害怕了，她应该怕，她得了癌症，十分严重。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你相信神会告诉我这癌症的事或别的事吗？那看着我。那你瞧，那里有很多的人在祷告，那这是我说这话的原因，看着我们。那是的，你不是从本地来的，这不是你的家，你是从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叫波特维尔的地方来的。没错，你相信神会告诉你是谁吗？那你知道你的名字是 Winterham。 没错，那要相信癌症就会离开你。你若能信，神要求你做的就是这个。你若能信，你不全心相信吗？那这里的这个区域有人你不能相信吗？师父来了，他呼唤你，他正在呼唤你出死入生，脱离疾病，归向健康。有个男的坐在这后面，低着头在祷告，他其实不是为自己祷告，他在为别人祷告。也是个这个女孩，这个女儿，你相信吗，先生？你的腿有毛病，你的膝盖有毛病。没错，不需要哭泣，那是主在你旁边。你的女儿在医院里，不是吗？肺结核，你相信？你相信吗？师父来了，他叫他，你相信你会看到他完全康复吗？你会信吗？愿主今晚眷顾他，还有你，愿疾病结束了。然后这里有个男孩，棕色脸蛋的小男孩，他正在受着皮肤病还有哮喘的折磨。那是个墨西哥裔的小男孩，坐在那里的墨西哥裔的男孩，他不是从本地来的，他是从圣何塞来的。你相信吗，孩子？那另外你父亲跟你在这里，他是个传道人。没错，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那我使你更加坚定的相信吗？你叫刘辩，现在相信。好的，师父来了，他呼唤你，罪人呢，病人呢，你们没看到师父彰显在人里面，在信徒中间吗？他来呼唤那些相信的儿女归回健康，他来呼唤罪人悔改，被盗的人呢，教会会员，师父来了，他呼唤你，你们相信吗？你现在为你的需要而相信吗？如果你相信，请举手说，我为我的需要而相信，然后站起来接受。师父来了，他来呼唤你，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需要，师父来了，他呼唤你，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妇人跑进城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的问题是什么都给我说了出来，你不用跑进城，你来自己看一看。师父来了，他来呼唤你，举手赞美主， 说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我是个被盗的，接我回去主啊，我需要圣灵，求你充满我，我病了，求你医治我，我残疾了，求你使我痊愈。师父来了，他呼唤你，现在请举手将赞美归给主。阿们。现在这里给我们起个调，赞美耶稣，赞美耶稣，那你知道的，赞美耶稣。你们知道这首歌对吗？你们相信吗？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恩赐，万民能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众罪污。你们爱他吗？他在这里时你们不爱向他来歌唱吗？他是运行在整个房子里的圣灵，他知道你们的心，知道你们一切的事。让我们全心的向他来唱这歌，赞美耶稣。唱歌就举起手来，赞，只要赞美他。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哦，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众罪恶。坐在轮椅上的女士，如果你在那能够再相信一点，让我们再唱一遍。那我现在等候一件事，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众罪污。当我们现在在唱歌时，请转过身来握住某个人的手。那我们唱的时候，那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耶稣，来吧，大家一起来唱，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洁净众罪污。那罪人朋友们，你不愿意走到这里来吗？你们所有人都来赞美他。那你们所有想要承认他是救主的人，在他的同在中，当圣徒在圣殿里敬拜时，你不愿意上来站在这里吗？说我今晚想要见证，我想要赞美他，我想要上来，我不以他为耻，我想要世人知道他在这里时，我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我们唱的时候请上来吧。赞美耶稣，你愿意上来吗？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众罪污。哦，是那样的，女士，过来吧。还有谁愿意进到基督的同在中？上来这里，姐妹，站在这里。还有其他人此时想要的做你的救主，不以他为耻的吗？耶稣说：“你若在人面前以我为耻，我要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以你为耻。”如果你现在不以他为耻，想要做你的救主，他在这里，你已经看见他了，他太完美了，道已经显明了出来。当圣徒敬拜时上来吧，你不愿意上来吗？神祝福你，先生。来了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你现在愿意上来吗？赞美耶稣，现在一起来唱，赞美耶稣。没错，年轻人走过来，只要赞美，神祝福你，女士，就是这样，神祝福你，年轻人。罪人而 此文明当将荣耀归主，他博学能洗净众罪污。难道传道人现在去到这些人那里时，还有别人愿意上的吗？被盗的人，你愿意上的吗？说，我以自己的生命为耻。他在这里，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请举手。哦，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你还不愿意上来吗？文明当将，你不肯上来将荣耀归给他吗？耶稣他宝血能洗净众罪。马大，你要上来还是要跟马大坐在家里？你要待在某个组织里说我的教会不相信那是这样的吗？基督已经彰显出来了，你要坐在后面的说还是要走出来的？那我告诉你都不，今天这个是时候了。死亡就像在亚鲁的女儿周围那样，在你周围在转悠。现在上来吧，被盗的人呢，现在上来，罪人现在上来，这是时候了。师父来了，他呼唤你，他正在呼唤你。你说我怎么知道呢？他正在用我的声音。如果他用我的声音说出疾病病痛等等，你不知道他也在把罪恶叫出来吗？走出来，现在上来，这可能是你用的最后的机会了。再来一次，这里还有人应当上来的，朋友们，我不想使你难堪，那像这样把你叫出来那不对。那有时候那些法拉赛人以为他们得救了，但他们没有，也正在思想同样的事。现在上来吧，要确定不要在这件事上碰丝毫的运气。如果你心里有一点的疑惑，就不要碰任何的运气。现在上来吧，现在是时候了，趁着全员敞开，趁着圣灵在这里的时候，师父来了。那一点疑惑正是神想要告诉你说你在疑惑，把它交出来，现在上来。师父来了，他呼唤你。没错，继续上来吧，继续上来。赞美耶稣，赞美耶稣。你不愿意上来赞美他吗？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众罪污。当罪人上来宣告的是让会众来赞美他，我们现在来唱这歌，你们举起手来，大家一起来唱歌赞美他。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只管赞美的你们周围的人，祷告祈求的赦免你们，那正是他要做的事儿。师父来了，他呼唤你。神祝福你们。